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不晓小朋友有没有常常去研究一些就是股市行情啊，或者呢是看就是比如说美国联准会他们要升息降息，影响到全世界很多的央行呢，他们可能也要升降息哦。好，那其实呢在美国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他的通膨哦，会影响到他就是要不要升息或降息。那其实呢在一个国家就日本啊，其实非常有趣啊，因为这个大家呢都是好像看这个美国呢要降息升息来决定呢自己的这个国家的政府要不要升息降息。但这个日本呢就比较特别哈，因为他日本呢在长期的一个就是可能很低迷的情况之下哈，贬值的情况之下，最近呢他们升值升得非常厉害。
观光时间，
好，今天的花儿姐姐为什么一开场的时候就跟小朋友讲到日元升值呢？因为啊，花儿姐姐哈这段时间一直呢在介绍李清志老师的《美感京都》，讲着讲着，是不是也很想去京都走一走、玩一玩呢？好，花儿姐姐呢，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好，这想法不一定会实现啦。好，那花儿姐姐上次呢读到了极乐世界这边的一个内容啊，那我们现在继续的来读李清志的京都美学美感京都当中的内容给小朋友听哦。 仲夏迷宫车站，酷热炎夏中，想到宇治去吃碗百年风味的宇治金石抹茶红豆冰。宇治的中村藤吉本店有着一栋百年老屋，在老屋中吃着纯正的宇治金石冰，应该可以一解京都地区夏日的热浪。从京都前往了宇治有两种路线，一是搭乘了 JR 铁道到宇治站，中村藤吉老店就在站前的不远处，另一个方法就是搭乘京阪电车，在中途换车至宇治。而京阪电车宇治车站离老街很远，下车之后要过桥再走一段路才会到达，不过我却选择了后者，搭乘了京阪电车前往宇治。愚蠢的我为何要舍近求远，还要在大热天抵着艳阳挥汗步行老街呢？其实只是为了去看看京都建筑师若林广信所设计的宇治车站。若林广信曾经设计过南海电铁铁人28列车，其造型科幻感十足，让人印象十分的深刻。令人好奇的就是他所设计的车站会是怎么样子。若林广信他是出身京都，血液中是留着古都的一个传统基因，却希望能够为古老的传统创造出新的花样来。他在京都设计了几栋充满了古典机械美感的建筑，被认为是古都的异形。到达了宇治车站时，我发现月台的铁柱结构有着古典机械的细部，就知道若林广信所设计的建筑到了。但是当我走进了车站大厅时，却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深邃的车站空间，大拱圈的结构体，让整座车站大厅充满了古典的氛围，同时也有一种古文明遗迹的神秘感。更特别的是，虽然外头酷热难耐，车站内却是显得清凉舒适。这座车站有着天生的缺陷，就是有一条 JR 高架铁道穿越了这座车站，分隔了月台与站体的部分，所以建筑师设计时就必须让月台的旅客下到地底，再上到地面层，以避开 JR 铁道。建筑师若林广信利用了这个奇特的空间，使用了拱圈造型，营造出一种奇妙的空间氛围，让人犹如是进到一种属于京都地区的古老神话。神秘的光线从圆形的天窗射入，森林般的拱廊间似乎隐藏着狐仙以及玉兔，而阴阳师穿着传统的服装出没在月台的改匝口，而光影变幻的隐秘处，幽魂般的形体若隐若现。偶尔掠过头顶的小燕子提醒我们车站空间的真实存在。车站通常只是旅行者进出的过渡空间，但是宇治车站却是充满了属于京都的历史诗意。前往了宇治老店吃冰的旅程，有了这座车站，显然就是更为丰富有趣。梅小路蒸汽机关车巷冢，京都车站附近有一座梅小路蒸汽机关车博物馆，储藏了许多台的蒸汽老火车的车头。因为梅小路这里保存有一座扇形的车库，他们就将老火车头存放在这一座的扇形车库内，每天将其中的一台火车头利用了中间转盘开出来，让它在铁轨上跑一跑，做一种动态的陈列与保存。利用了箱型车库保存了蒸汽火车头是很适合的做法。台湾原本也有两处扇形车库，一处在台北车站，一处在彰化车站，但是台北的扇形车库已经拆除，只剩下了彰化的扇形车库，成为了台湾仅存的铁道珍宝。梅小路蒸汽机关车博物馆就是利用了扇形车库来储存了老旧的蒸汽火车头，而走进了扇形车库，看见一台一台巨大的蒸汽火车头，感觉就像是一只只的钢铁巨兽般。而在扇形车库里被钢铁巨兽们包围，让我想到了泰国一个传说。相传泰国的大象在自知要死去之前，会自己默默地走向森林的深处一个秘密的地方，然后安静地死去。因为所有的大象都会前往那里死去，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象冢。而象冢是象群的死亡圣地，因此堆满了大象的尸骸，包括了成堆的骨骼以及 众多的象牙，而这对于那些猎取象牙的商人而言，象冢就是一处堆满了财宝的秘密宝藏，如果能够找到了这个位置，就可以获取极大的财富。
旷野之中，我并不迷路。
梅小路蒸汽机关车博物馆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一处蒸汽火车头的象种，许多地方淘汰不用的蒸汽机关车头都被送来这里储存。还好这些老火车头来到这里不但没有死去，反而被好好的维护着，还能够出来活动活动筋骨，感觉像是蒸汽火车头的养老院。京都是一座努力保存老东西的城市，不仅是保存了老房子，连老火车头也努力的去保存，叫铁道迷们十分的感动。梅小路蒸汽机关车博物馆还有一栋木造的老建筑，是旧有的京都二条车站，因为车站更新，就把老车站搬到了梅小路来保存，并且作为室内铁道文物展示馆。不过铁道博物馆最近有了新的面貌，新建了更大型的展示场馆，展示内容更为丰富多元，增加了许多实体电车，包括已经退役的新干线O 型的车头以及车厢，以及流线型的500型新干线车头等等。博物馆内还有人车人力轨道车的一个试乘活动，以及最受现在小孩喜爱的电车驾驶模拟机，还有超大型的铁道模型展示，几十辆各种款式的电车在一个大型的城市模型里穿梭奔驰，真的非常壮观。铁道文化在日本十分的流行，因为日本就是一个铁道国家，所有的小孩从小就接触了铁道文化，有许多人从小就立志要当铁道员，即使将来不能够驾驶新干线的列车，只能够当个像高仓健电影铁道员当中那种尽忠职守、鞠躬尽瘁的铁道员也在所不惜。铁道文化带动了整体的观光产业，许多铁道迷到处游走，只是为了要搭遍所有的火车，拍到美好的电车照片。铁道文化的盛行，也许许多偏乡重新能够展现生机，特别是铁道设计师水户刚瑞就带来了日本铁道幸福列车的一个革新观点。他认为电车设计一定要独一无二，并且能够带动乡土的经济，也要让地方的乡民有骄傲感。他所设计的和歌山小玉猫咪列车，以及九州熊本 Also Boy 的黑狗列车，都带来了空前的轰动，也成功的带动了地方经济，甚至拯救了原本即将倒闭的铁道公司。可见铁道不只是交通的运输业，同时也可以是文化创意的产业，是可以在交通运输功能之外创造出许许多多附加价值的。作为日本最早有路面电车的城市，京都铁道博物馆非常值得前往参观，而馆内也收集了许多铁道文物与资料。在那里我甚至发现了几代的一个京都车站的建筑，果然都是平凡庸俗，无法跟原广司设计的现代京都车站来相比。而许多城市的一个绅士线索，其实都是隐藏在博物馆内，等待喜欢京都的人去挖掘发现。街巷的京都三条通。京都有许多的老街，这些老街充满了古意与怀旧，成为了这座城市最重要的资产，也是观光客喜爱流连拍照的地方。不过这些老街中我独爱三条通，每次到京都旅游总爱住在三条通元和町的附近。三条通作为江户时期的东海道终点，是京都非常重要的街道，同时也是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街道。而在明治时期近代化的一个进程中，三条通是改变最剧烈的街道。当时整条街原本的京町家被拆毁，新建起一栋栋西洋风格的红砖造的一个近代建筑，包括了银行、证券公司、报社等等，让京都的三条通充满着欧洲街道的氛围。而改变剧烈的三条通在当年成为了京都最前卫时髦的街道。不过物换星移，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些近代的建筑也成为了历史建筑，成为了人们觉得应该要保存的东西。这样的一个转变实在奇妙，原本是破坏京都的老町家建筑的新建筑，现在反倒是成为了京都人急于保存的历史建筑，感觉十分的矛盾与冲突。 三条通的近代建筑群之所以让人们想要加以保存，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建筑设计施工精美细致，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里京都最受瞩目的优秀建筑，所以现代人会努力希望能够保存这些建筑，并且加以再利用，让这条街道老建筑得以保存，同时也能够依旧充满了街道的生趣与活力。
Bye.
好，小朋友，今天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个日元的升值啊，我们也讲到说这个联准会呢升息降息，其实呢跟这个通膨啊是有很大的关系啊。那小朋友知道什么叫通膨吗？这个通膨呢，其实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好，来，通膨的定义呢，就是指说这个一般的一个物价的水准啊，它呢在某一个期间之内持续的是以相当的一个幅度在上涨，或者是呢等值的这个货币呢它的一个购买力持续性的一个下滑啊。那所以呢，像比如说这个经济体的一些一般物价呢是具有普遍或者持续或者是显著上涨这些特点啊，就会显出呢这个社会它有通膨的现象。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